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T-Hour 2.0 的第四期，我是主持人 Terry。书接上回，我们这一次接着讨论，是我们程序员存在主义危机的下期。这期我们要帮忙推广的独立软件是 CastFlow， 它是一个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也是我们最推荐的收听 podcast 的方式。其实第一期我们有推荐过像 Overcast 和这个 Pocket Cast 这样的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啊，但是我在这个 CastFlow 的作者给我写信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在2021年 Overcast 和 Pocket Cast 已经在这个Apple Store 的中文区给下架了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吧，所以我觉得这个 CastFlow 也是一个不错的平替产品，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对中文使用者还是蛮有优势的，像它这个里面的一些默认的推荐啊，或者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的话，你进去以后他给你推荐的一些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推荐的内容都是一些中文的播客，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一些细微的地方，我觉得是对中国的说中文的这样的用户是更加的友好的，非常推荐。我下载了这个软件，并且也自己付费了成为了他们的用户，也希望这个推广能帮到他们。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从 T-Hour 1.0 的 feed 听到这期节目的话，请你一定要更新到这个 T-Hour 2.0 的新 feed， 具体请访问这个 T-Hour.dev 因为我发现这个老的 feed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收听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就说如果你还是从老 feed 听的话，一定要记得转到新 feed。 OK， 那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我们现在聊一聊第二个新闻啊，就是这个是和第一个新闻有一点相对第一个新闻就是说，当然刚才在 Toby 这边他们用 AI 嘛，在 Shopify 里面。那 DHA 这边呢，他有一个新闻就是他现在花了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大的价格吧 ,14 万到15万这个美元去招一个 junior 的 Rails programmer， 而且他要求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年这种年限，就是年限非常低的一个 junior 的 developer。然后呢就是被别人喷了，就说这个居然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你会花这么多钱去招一个 junior 的 developer 是一个非常蠢的事情。让这个在社区里引发了一个争论。当然这个 DHA 自己也解释了嘛，他大概说的是对，他要找一个没有小于3年经验的。为什么他要去选一个 junior 呢？是他希望找到一个这个对吧，非常有潜力的，对吧，能给这个公司带来新鲜血液。他当然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文章去解释这样一个事儿。所以呢，我就想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因为大家也都是这个一个创业者或者是在带团队，就是你们对未来招人或者招新程序员甚至是 junior 的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会去做类似于 DHA 这样的事儿吗？还是对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也是有一些疑虑的啊？
但我的话，我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我是不太迷信那个 DHH 的。
对，然后 okay， 我没有，我们也不迷信，也不迷信，所以要批判他，来，来，
想喷他。我会觉得他一直都是这种，就是喜欢做出这种就是很出格的这种言论啊，或者说说法这种去获得
pick a fight 这种方式来 marketing， 对吧？嗯，
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特别配合他这个政策说高价去招一个 junior， 在现在这个时代，那我肯定不会这么去做。包括说我假如能够完全去主导说这个招聘的话，那我不会去招太 junior 的人现在。因为之前的话可能是说假如说没有这些工具，没有这么多加成的情况下，那一个人的实力就是他本身的实力。 那我招一个 junior 慢慢培养起来，其实他不会比一个就是工作几年的可能差很多。但假如说在那个有 AI 工具能够去放大一个能力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是变得更大的。但这里面我觉得特质上的有一点我还是同意，就是说他那个人要有足够的好奇心。那所有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还是从他个人的好奇心出发的，他有好奇心去把自己变得更好，或者说做出更大的一些事业，有做出更大的事情，这个才是对于他自己或对于说其他人更有价值的。所以假如说只是为了招一个 junior 招一个 junior 的话，我是不是很认同的。
嗯，理解。所以这个地方我也稍微加一点这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吧，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文章报道了 Apple 的那个平均年龄非常的大，特别是它的管理层。也就是说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他错过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和他那个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偏大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像年轻的公司那么去引领新的科技。所以我估计有这样一个 context， 然后这个 DHH 做了这样一个行为然后被喷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说我要，因为并没有人先骂他他才去招嘛，而是他先招了才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 context 啊。
我觉得骂的人是傻逼。这首先我觉得 DHH 他是一个推广天才，就是他的这个这篇文他说他要招一个 junior 程序员，可是这个词把大家误导了，然后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出格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出格，你花15万美金去买一个人才，这个肯定是发财的事情啊，就前提是他能找到这个人才，对吧？就跟 AI 都没有关系了，对吧？就是你用不用 AI 我管你了，反正这个15万美金你当做一个如果是世界上顶尖的人的薪水，管你什么行业，太不要太便宜了啊。
对，你知道我的想法什么？我觉得他在找自己，因为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写 Rails 的时候，
对 啊, 对啊，
他就是两年经验。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 Jason Fried 找到 DHH 他不发财嘛，对吧？所以
对啊，
事情
十多万说不定
肯定是没问题。我觉得是，所以他我觉得 DHH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真的是很佩服啊，就是说他有办法这种根本就没什么事情的事情把它变成是有能找到人去骂他。
对，他就是
我都
任何一个事儿都可以作为 marketing，
就是我都不知道说我想要有人来骂我，都没有人想来骂我，希望听众都来骂一下我吧。
OK， 建有什么想法吗？这个
没啥想法，不
OK。你会回去招 junior 吗
？Junior 我会招，就是说，如果你说招人的标准的话，我们也比较倾向于招聪明的年轻人。简单概括就是我能够通过面试，通过他过往的经历看出来他聪明，然后很有潜力，但是他可能缺乏一些经验，这个我觉得是没什么所谓的，因为我们要找的人本来就有经验的可能就很少，所以基本上都是没经验的，但是关键是你要有潜力，你很能学习。
OK。哇，十五万美元，我看相当于一个月是多少钱？8万人民币吗？
你要看哪里嘛？你要看哪里嘛？如果是在硅谷的话，或者在美国，这个就是还好嘛，对吧？
对，8万人民币在国内是已经
算是
很好
了吧？好的，很好。
但就像那个有些大厂，他们能招那种就是说最 top 那些年轻人的话，其实不止这个数字的。而且
你的意思也是没有经验，但是比如说是名校或者是很厉害的那些人吗？
对啊，像当年那个华为招那个智慧君的话也是花了很多钱的。
好，接下来我们得聊聊另外一个比较火的话题啊，就是就 white coding 啊。这个想问一问凯啦，就是有这个有什么，因为这也有一个新闻啊，我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 YC 他有提到，就是他在一个是应该是 Gary 谈吧，他在一个这个采访中提到，就是他们这一次的这个YC 的这个2025的 batch 有 25% 的这个团队，有 25% 的团队他们的代码有 95% 都是使用这个 LLM generate 出来的。就是凯，你对这个事儿意外吗？对这样的新闻，然后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 web coding 这整个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么火热以及整个发展的？
我是不太意外，因为我自己去做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些小 demo， 或做一些像我最近做的一些这种 workshop， 那个代码就是完全就是 web coding 出来的。我只需要说我大概做一个要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改，它完全可以通过就语音或者说我简单的一句话，它能够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我再跟它讲更多的东西让它出来。那对于说做 POC 或者做 demo 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特别像说黑客松也是的，或者说你说 YC 他们如果刚做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 demo 级别的，你大部分的这个代码都能够塞进一次性的这个 LLM 的这个上下文的话，那它绝对是能做的。包括说你说YC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这个团队去展现他们的 idea， 对吧，并不是说我要一个很健壮的一个工程代码。那这种情况下你全部让这个 LLM 去 generate 出来，这个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这是很合理的。然后还有结合我之前在一些社区里面去跟大家讲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潜力，特别是之前一些产品经理或之前的一些可能技术相关的上下游的角色，然后他们可能有一点点编程基础的，那他们去 web coding 的话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是甚至你可以看到社区里面有些人的例子，就是他说我不懂编程，然后我多久多少时间我才能够 web coding 出来一个 app， 然后能够赚多少钱，这个还是蛮合理的。但你说再大一点的这个企业或组织去简单的去用，那么可能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就是 POC 或 demo， 这个是可以的。
嗯哼。OK， 所以你其实觉得就 web coding 基本上就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浪潮了，对吧？就是说，
对，包括像那个黄仁勋，他就在很多场合也会讲说，未来这个英语就是这个编程语言，对吧？那当然这里面会涉及一些问题，就是当你这个项目大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这就是自然语言的一个缺陷嘛。你自然语言假如说只是这么讲，它语言当中有很多的恶意性存在，它不像代码那样一板一眼是能够精准的描述这个结果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肯定是说越大的项目越复杂的东西，你直接就对话式的讲，然后你一点也不改，这个 web coding 最主要是一点都不动，这个是比较难的。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从大家去尝试的角度，我是会推荐说所有人都要去尝试一下，真的你要去做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完全就靠语音去讲。这种过程哦，能让每一个体验过人能够去正确的理解你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编程能力是到哪个阶段。假如说你还是自己在给他一点点改的时候，你其实体会不到就这种跨越式的变化，或这个变化的速度你是体会不到的。你只有真正的自己去 vibe coding 一遍，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他能够做到怎么样。
嗯哼。OK。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另外像 Howard 和 Jen 有没有对 web coding 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负面的看法，还是就是也都非常正面。
我对 web coding 这个词有一些负面的那种反应，就是我觉得它是有点
怎么说，
它现在变得是有点像 big data 这种，就是大数据，然后变成是一个那种推广词。然后像 Twitter 上面你也会常看到一些这种说 influencer 嘛，这种网红，他们会说哎呀我什么三个小时做个 Airbnb 这种，就是去吸眼球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会去制造噪音，然后有些公司也会去制造噪音，比如说像 Replit 或者是像 V0 Versal 这些公司，他们做的产品他们肯定也会去推广它嘛，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多厉害，多牛逼，你给一句话他给你生成一个应用，然后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可以用又不能用这种感觉。然后但也有一批人也会跟风去吹这些产品有多厉害，但去真的去使用的时候就发现说那肯定还是有缺陷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表象跟真相的这种差别，像比如说像 YC 这些公司，他们的的确确在用 Vibe Coding 去做他们的这些项目。然后还有 Twitter 上面看到这些人，他们说哎呀我一键生成这个应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说你这么厉害，你一键都生成 Airbnb， 你怎么还没发财呢，对吧？所以说很多人也会吹牛说什么哎呀我现在什么一个月我生成 AI 生成出来代码，然后我每个月赚$5,000，我一个甚至1万美金，就疯狂去吹嘛。但其实真相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这其实真的赚到钱没有那么多，但是真的在用 AI 写代码非常多。然后这里面刚刚像凯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代码库已经比较大了，但我要怎么去使用这个 AI 去跟我写代码，绝对能做到了。那这个里面这里面是有难度的，所以它就有点像，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有点像马拉松。就之前大家跑马拉松，就说平均你的跑马拉松就要四个小时，才就正常人你要跑完就四个小时，然后世界最顶尖的人大概就两个小时可以跑完，对吧？然后现在突然发现说，哎，我操，一个小时能跑完了。然后有些人开始跳出来吹牛啦，就说我30分钟就跑完了，就他超了捷径，对吧？但是现在大家我就看到是期待在变化，就大家发现说之前一个礼拜能要需要一个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我两天做完了。但这个两天又跟那种大家在吹牛那种说，哎，我就是10分钟做完了，又不太一样，对吧？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难度，你要来来回回去调，然后也不是一个说完全不懂编程人能做得到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在一个期待在变化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工具链也在一直在改进，然后大家会发现说，这里面来来回回的这种所谓的调试啊，或者是 debugging 或者改进这种东西，就是一直在变。然后这里面的技巧也在变，然后你用的工具也在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一个世界吧，但是我觉得绝对是还没到位，但是大家会给你造成说好像给你有点制造焦虑啊，说我们产品有多厉害啊，其实都还没都是有点那种，需要很多技术跟去思考去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去挖掘的，
理解，对我。哎，就你说到这个，我也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TL2.0 要复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也看到，就是很多，就包括像这个，就特别你说这种 YouTuber 特别明显，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每天就是思考的，就是有一个新概念，我怎么就是什么5分钟又搞一个什么东西，搞个大新闻，对吧？
对，
就是他每天在思考这种东西，所以你每天都在看大新闻，但是这种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我其实更想看的是什么，为什么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我的这个我们提纲里面我举的是这个 25% 的这个 YC 的团队去用了这个，就这个是真实的在创业的去拿钱的这样的项目去这么做，和这个我觉得现在 YouTuber 这个做 AI 的可能99%都已经用 Web Coding 了，那能代表全世界99%的人在这么做吗？我觉得完全不能，而且这是一种比较脱离真实的吧，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做 TL2.0 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请到像比如像凯这样真实在一线去做的人，就是来跟我们交流他们怎么做事情，这是首先就是一个真实的给真实一线的人一个发言的机会去给大家普及他们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TL 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收听量的压力，就是虽然我们也在转推，我们也怎么样，说真的就是我们想找到的是真正喜欢这个节目的人就是来听，就是不太适合的就不要听，就是他我觉得 TR 是一个不是越多人听越好的节目，就是真正是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吧。 Anyway 想要打一个广告，然后这个地方建对 Web Coding 有什么看法吗？就继续聊一聊。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那个 DHH 当时 Rails 说15分钟做一个 blog对吧，就是
对对，
他确实很他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你也不会太当真，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工作都是做那个 blog 嘛，15分钟就能做出来的 blog 对吧，但是他也确实是一种进步，因为你可能以前要2个小时搞一个那个简单的 blog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很有意思，但是我不会很当真那种状态，而且我觉得YC 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情况，那 YC 很显然就是说他的群体就是那种技术创业者，我觉得这帮人确实是最早最适合去早期体验并且去玩 AI 做产品的那些人，所以我觉得他做这个是很符合他的思路和特点，他的群体他的扶持的那些创业者是最有可能从 AI 技术里面受益的，对吧？就以前你可能还要雇3个程序员，现在你创业者你自己就搞了，你就是一个产品经理，你让 AI 帮你做，那你们去探索嘛。所以他们在那个 就是在这个技术的 adoption curve 里面，他可能是属于 innovator 那一批人。那还有一些人是跟在他们后面的，对吧？那还有再有一些人，后面才是 early adopter， 还有什么 early users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显然是在前面在尝试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明显，他们也只是在尝试，就这个东西现在并没有到一个真的就是你随便什么人拿到都能够出产品，然后马上创业想法转变成一个落地产品，然后就怎么就去用就可以 scale， 对吧？有用户到什么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
嗯 ，OK， 对，那我这里面就是大家也都各方面聊了，我这里也稍微补充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也还算是有一点代表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评论吧，就是说。他这个写的是微软和那个卡耐基梅隆大学写了一个论文，就是大意就是研究出一个结论，我就直接说结论啊，就是人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这个批判型思维几乎就关闭了，就是处于一种关闭的状态，就一路这个 tab 去走，对吧？然后就是说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停止做简单的事情，去做简单的决定，那最后你其实那个难的决定也会变得更难，就说其实你做不好那个，就是其实你那个难的决定也做不好。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初级程序员，就是说你其实在写代码的过程中你是有非常多的抉择的，然后人们总是觉得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脏活累活，就我不愿意去做这个，我想着都是我最后要去做的是那个比较高的比较厉害的那种抉择。然后这个论文其实就想说，你没有前面这些训练，你没有前面这些抉择，你后面也做不好那个大的抉择。 anyway， 他大概有一点这种，就是说一句话概括吧，就是你停止做简单的事情，那么难的事情也会变得更难。
我觉得
就是
听起来很扯，
挺扯淡的是吧？你是觉得挺扯吗？为什么？来聊一聊。嗯，
是我没有看这个论文啦，所以我看了一些论文，我觉得很多这种研究都是看他研究的对象是谁，对吧？所以这个场景是非常相关的。所以你去研究你们大学一年级的这些学生，跟你去研究 YC 这些顶尖聪明这些创业者，然后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这种生存压力，让他们必须使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 AI， 这肯定是结论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结论，我是会先入为主抱着比较大的怀疑啦。
Okay.
但是我觉得就看具体结果嘛，就是说你这些创业者他们速度是不是变快了？我是觉得我的这种感觉会觉得这种产品的迭代速度的确变快了呀。
就刚讲那个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过例子嘛，就底下的可能有程序员他是没那么资深的，那他通过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 code 之后，他觉得哎这个生成的蛮好的。但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他没有看到，但他觉得他会完全的相信说这个东西就是对的或者是好的。这种就是说需要你有经验去经历过这些或理解过这些东西之后，你有个判断性才能够更好的处理好这个事情。这点我是同意的。对。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 AI 很像这个就best practice 总结机，你知道吗？就他给你拿出来的感觉都是已经 best practice 总结了好多次，你就有一种好像很信他的感觉。嗯，
可是 现在的编程的现实就是这样子啊，你又不用依赖库嘛，就你用这些 MP 这些依赖库，你也是你有去看这依赖库的代码吗？也没有的呀，所以你也只能相信说这个社区选择的给你推荐这些依赖库是好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情况其实依赖库也是很垃圾嘛。所以我觉得是很类似的，就是现代这种现代的这种编程模式，一个人就是没办法去理解所有代码，就你只能找出一个可工作的方式。所以这个代码是 AI 生成的还是说开源社区生成的，我觉得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吧，就你还是得要去审核这个你用的依赖库靠不靠谱。那你也得去审核这个 AI 生成的代码靠不靠谱。所以比如说Node.js 的社区它有出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库， JavaScript 是真的乱七八糟的各种风格。所以如果我现在写 JS 代码的话，其实我还宁愿说我他妈的我不想用这个 NPM code 了，我直接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然后我去看一下这个生成的 OK不OK， 我觉得还比用这个酷还好。
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从开发者的视角看，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啊，因为这个跟有没有 AI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就算没有 AI 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开发者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那有的开发者可能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我不会做，对吧，我搜一下然后 Stack Overflow 上面找到一个答案我就 copy paste 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我 Google search 一下，我看到 Stack Overflow 上有一个答案，但是我还想看看其他的答案，我看了五个答案之后，最后我确定我要这么做，对吧。还有一种，那我可能就自己，我都不是 Google search， 我有自己很特殊的一些方式我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在我看来就是几种不同的开发者。如果你本来就是那种你会去调研五个方案然后从里面挑一个最好的，那你很可能就不是那个会一直 tap tap 然后不思考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在 AI 之前也是这样。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无论有没有 AI， 写代码都不是仅仅是写代码，就是你在键盘前打字那个时间绝对不是占用你工作 80% 的那个事情。你写代码之前，你肯定对你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理解，你对你怎么去解决它有一个构思，你大概心里面已经有条条框框了。然后写代码那个机械的行为只是把你的想法变成一段代码而已，那个时间可能应该只占你的总共的工作时间的可能 20%， 就在我看来。所以就是说无论有没有 AI， 还是你是用这个自动补全还是你不用自动补全，你无论你怎么写代码，你总是应该在思考的一个还好的开发者，你总是应该先有很多很多想法，然后你有一些东西你再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在任何就是那种创作就里面其实都一样。比如说你写作，对吧，你并不是 90% 的时候在写字，你很多时候你在构思你的故事，我要怎么去安排，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些段落，整个大纲是什么。你要拍电影，你要照相，你要做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你那个思考的过程本来就是那个创作的本质，然后剩下的才是说你花一点时间把那个想法变成一个，通过某一种工具变成一个成果，对吧。所以那就算 AI 来了，它其实也在我看来它只是辅助你的想法变成一个最终成果的一个工具。过去你可能还要自己会写程序，然后自己会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可以把它转化过来，那现在无非就是说 AI 帮你做了，但最终你是要去把握那个产出的。
但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步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去看每一个代码吧。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 CTO 的话，你也只能相信说你底下的这些就每个项目的项目经理他能把关这些东西吧。但是你自己去看去审
计，你不会看每个代码。对
对对，
就是看代码审视代码只是一种你去验证结果的方式，你可以用其他结果去验证，对吧。它展示出来的网页功能是不是对的，但是这里面对人的要求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在我看来就是你写代码你也要去验证，你要写测试嘛，对吧，无非是你现在的验证手段变了，但是对人的能力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致的，只是说你的手段变了，你要做成这个事情你还是需要同样的能力的，你需要能够产生想法，你需要知道怎么样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成果，你需要知道怎么去验证这个成果是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样，然后你再去快速的 iteration， 对吧。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会变的，无论是有 AI 还是没有 AI。
首先我认同你说这里面人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人是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也说一个我的困惑，就是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我以前在手写代码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在实现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弄，但是我写着写着由于它有很多摩擦嘛，不是一下就出来了，我写着写着逐渐开始有一些感觉，我又开始删又开始弄。然后这个摩擦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更加的理解我要做什么，最后做得更好。如果我用的工具是这个 AI， 换着我本人的例子，有可能我真的就不会，因为我没有那个过程，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我再举个另外的例子，可能更形象一点。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 Zito Casting 很火，大家很知道，就是说我在纸上去做笔记，对吧？他们就有一点就强调是说，你在纸上去写，你就没有办法搜索，你就要经常去看你的笔记，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就是这个特色，你就只能经常去看。他认为这个摩擦你经常看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就经常看，你就会记住，然后你就会在你的脑子里怎么怎么样碰撞，你就会出来新的东西。Anyway, 这里面其实一个核心的强调就是说，工具是会塑造你怎么去思考的，反而会影响你的产出。而我从你的那个聊天里面好像是避出了这个，因为你觉得是完全是人，就是工具在这里面没有任何区别。我想说一下，是真的这样吗？就是你听到这两个例子会不会有变化？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两个例子，我觉得都是很符合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对吧？你写着写着，你开始没有想法，你写着写着你会有一些想法，那说明你在想嘛，你并不是那个我要去完成一个很明确的任务，然后找到一段代码 copy paste 过来那种工作，或者说那种程序员，对吧？这里面恰恰说明了，就是说你是在想，你的做法就是在快速验证。因为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可能随便乱搞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发现不行，然后我又换另外一种想法。那这种验证在 AI 的时代，在我看来只是换了一种工具而已。你依然会去想，你依然应该去想，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有更快的方法去完成我的验证，那我就可以和 AI 不停的玩倒来倒去，对吧？我可以和 AI 聊天，我去验证我的想法，我可能一下试试这个，一下试试那个，在我看来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那你说的第二个那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 Zito Casting 这种做笔记的方法，对吧？以前是需要写在卡片上，现在写在电脑里，会不会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取决于人，就是说你依赖你对纸张的依赖，你对食物的依赖，其实是你对自己的那种会反复的去看那些资料的不确信。你对自己会反复看那些我做的笔记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你说哦 OK, 我要依赖这样一个食物的工具放在这儿，所以我就能天天去翻它们。但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来，你也不会天天去翻，那个纸张也就是放在那落灰而已。但反过来，你自己有这种坚持的话，就算它是在你的电脑里的，你也可以想办法，就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闹提醒啊，每天每个时间点提醒一下，你现在要拿出15分钟来翻下你的笔记。还有就是说，很多的这种笔记软件里面都有那种自带功能或者插件功能，就是说每天随机弹出一条笔记，就弹到你脸上，对吧？就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去解决的，核心是你想不想去解决它，你有没有这个意愿，你想不想做到这一点。就所以我想说，这工具都只是介质而已，核心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理解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那的核心也在于，就是人可能并不是随时都那么强大，就是我随时都那么坚定的，对吧？五分钟要 review 一次我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想说的就是，人确实有时候是有惰性的，懒惰的，不那么强大的。
那么
像我说的，我在只是
这个事情和这个方法可能就不适合你。就比如说，
但是人的
笔记方法
强大，我理解。但是人的不强大，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呀，就是也不是说就我不强大，对吧？就是你很强大，你可以这么用。Anyway, 说回来就是说，就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给自己的那种 limitation 嘛，像我说的那个 Zito Casting 那种纸，它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 limitation, 就是我只能这样子，我没有别的，我也不能搜，我只能看。我要找到一个笔记，我就只能把它通读一遍，我才能把它找出来。然后每次去找那个笔记的时候，我就被迫通读了一遍我的东西，我就把它记住了。所以我实际上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个 limitation, 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突破这个 limitation, 然后最后我就多看了我的笔记20遍。然后另外一个，我能搜索，我怎么可能去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去看的。但这种事儿其实真实的在发生，就是如果你去试两种方法，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会行为上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工具为什么会塑造人嘛，就是这个，不然工具对人完全没有塑造，其实就是说白了，最后就是你还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只是你总是能选到一个最优的方法去使用这个工具。我真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就是我不确定就是是不是人都能达到那种状态。
我觉得你就是这个都是，就是说你说工具可以塑造人，当然没错，但是工具是人选的，你为什么会选这个工具来塑造你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算不是用纸张的 notes， 你用一个软件，你也可以选择装一个插件，让它每天弹随机的 notes 出来20遍，这有什么区，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但这个习惯上的东西，我觉得对于说像建这样的，这样比较自主的这种自主性比较强的人来说的话，可能没有区别。但对于说其他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区别。就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观察过很多，就是很多人，他们到现在就是说打开一个常用的一个 website 的方法，还是去打开搜索引擎然后搜，他不会去做这种 bookmark 把它 mark 起来，然后可以打开，或者说把它 pin 到某个地方去，就一直在那里，或者说自己把那个网址给记住，然后在那个地址框里面输，就无论什么样的，都是先打开一个再搜，然后再去点开，即使他点开可能是错，他下次还是会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工具对于说大多数人来说，它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就 by default 的影响。
我觉得这里面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可能误解啊，就是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的性格能不能坚持或者怎么样，或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是你想要，你有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来，就适合你自己的方法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找到一个工作方法，我一直用下去，它就从旁边的人看来可能是哇这样好坚持，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让我很舒服，所以我愿意一直用下去，我并不是在强迫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回到就是刚才凯你说的例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如果他很习惯用搜索引擎去打开一个网站的话，那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不好的方式，我并不会觉得它不好，我会觉得 OK， 那你找到一种很适合你自己的，找到你想要看的东西的方式，那就挺好的。他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工具，我觉得也不存在工具塑造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他现在的方式已经很好了，所以他也没有动力说我要找到另外一种工具去塑造，或者我要改。
就我想说，就是现在对这个工具的错误使用某种工具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嘛。这所有有一个新的科技或新的工具出来的时候，人类都会觉得说哇，这个突然解决我的问题，然后用了一下，发现说啊这边不行，那边不行嘛。所以当初互联网出来的时候，大家不也是就是网上谁说什么，哎，大家都信了嘛，然后大家慢慢的就说，其实这里面是我还是要自己思考，做一些个人选择了。其实 AI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盲信 AI， 然后整个社会慢慢就会发现说，哦，哪些地方好用，哪些地方不好用，然后大家就开始去学会做这些选择。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学术圈的出的这种论文，他面对的对象肯定就是他们这种大学生嘛。那我觉得能期待他们这种就放弃自我思考，因为他觉得很好用啊，我一下就把功课解决了，那肯定就是你可以期待他们会这么实用的。那进入社会之后受到一些暴击，那他就会学会说 OK， 我还是要小心一点，我还要自己去思考。所以我觉得整体社会也会跟着这些工具去变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就是工具会去塑造思想，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人就是要，如果你真的是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不同工具。AI 要尝试一下，我也要尝试一个用纸去记一些东西，就不同的思维模式会给我带来不同的价值。
Okay.
不过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可怕，或者说有个危机存在，就是盲信这个事情还是挺可怕的。就是
怎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去接触的所有的信息，还是通过，就大部分人还是通过一步一步这样去找去看，对吧？那它其实是有一个信息溯源的一条链条的。那假如说再往后的时代，这些信息已经访问不到，或者这些你只能通过 AI 去拿到的话，那你这个事情的真实的那个源头，大家可能就找不到了。包括说，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 best practice， 那你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历史上发现某个事情已经被这种 AI 里面篡改过了，然后你也找不到它源头了，那你应该信谁？这个是会挺可怕的。
可是人类的文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说人类就是文化就是一个复刻机嘛，对吧？说你如果你去看现在这种大家的这种圣经，这种或是一些甚至文学经典，就光是两三百年前了，大家都说不清楚说哪些是这个作者写的，对吧？或者圣经的哪一些部分是什么年代出来的，这些都已经无从可考了。那哪些东西是融入到现在的共识，哪些东西被排除在共识之外，这也是一个有点随机的一个过程嘛。所以人类的文化其实已经是会去处理这些事情了。所以像你刚刚讲这种持续在变动，然后所谓的源头是什么，其实就没有所谓源头嘛，我们大家只是在复刻而已，然后现在 AI 在帮我们在做复刻。
所以 Howard 你的观点就是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是吧？
不是，就是说，就是我觉得Jen说的很对嘛，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工具，你都还是得要自己思考。那你一个，如果你不愿意去思考了，你用什么工具都会掉入坑。所以 AI 它并没有去，我觉得并没有去恶化这个事实。它可能，我觉得 AI 的可能风险不在于说让人变笨，它的风险可能是让坏的人变得更聪明了。所以我们一直在专注说，哎呀，你用 AI 你变笨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重要吧。这，
对不起，你再说一次，你是什么让坏的人变聪明了？
对啊，就是我喜欢做坏事啊，那 AI 给我更强的能力去做坏事了。
那
好的人
也会，
好人也变聪明了呀，
好的人也会变聪明嘛。但是你破坏性是不对称的嘛，就是你如果你是破坏跟建筑是不一样的，你想去摧毁一个地方，你想去摧毁一个地方，它花的时间更短，对吧？打个炸弹就好了呀。
OK， 好吧。OK， 好，这一节还有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就是
说
这种讨论就是会让我总是会想到以前游戏嘛，游戏刚出来的时候是好还是坏，对吧？毒害青少年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时间久了，大家就慢慢也就接受了，并且能够感觉，就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新事物，对吧？你说它好，它其实工具嘛，本身我觉得不存在好坏。
OK， 好，那就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了，就是说我们其实谈到了非常多现在 AI 的发展，也谈到非常多的困境。我觉得程序员听到这儿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危机啊，怎么办？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嘉宾也不一定能指出一条明路，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抛出来这个危机，我们也得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我会觉得说还是一个积极拥抱吧，就刚讲有个时间维度的一个情况嘛，那比如说一个三年五年，那你肯定还是在做类似的事情的。那假如说现在的 AI 的它的还是一个工具属性或实用属性比较强的情况下，它还并不是来把程序员干掉的这个情况下，不是它的目的嘛，它只是说它提高它的智能，那它还是一个工具。那你用好它肯定比那些就是不想去用的那些人你会获得一些优势。那你获得优势之后就会更好一点。相对来说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下，因为社会还是一个资源分配的一个过程嘛，那你假如说你能表现更好，那你肯定获得的资源是更高。对。并且还要去，那如何去更好的去理解的话，或者我会推荐说用 AI 去掌握或学习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时代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它来教你或来辅助你。并且更加学术一点的方式就可能是说你去大概弄清楚它底层的原理是怎么样。因为你刚刚也聊到有一些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噪音的出现，它可能会干扰你。那比如说有人吹的，哦，这个很厉害，或者说，哦，我今天弄了这个东西，哦，太牛逼了。然后你可能就会产生焦虑，但如果你从底层去了解这些它本身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它发展的一些限制或者说一些条件是什么的话，你大概能够感知到说它的能力就在那里，它不会说像有些人吹的那么厉害，也不像一些悲观人说的那么差。那这里我会特别推荐那个 Andrew Cavassi 的那些讲解大语言模型的一些视频，他那个就讲的真的很符合，就是说普通的一个可能有点懂这个技术，比如程序员去看去了解这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之前的一些在社区里面 教给大家的经验或教大家一些东西的时候的经验是感觉说大家会很不理解说它底层的东西会导致说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就比如说像工具调用这个能力对吧，那你其实从底层来讲它就是一个文本，它生成一个文本之后告诉你说你要去帮我这个运行环境要帮我去 call 一个 function 然后拿一个结果回来给我。但有些人就会误以为说他真的是这个语言模型，他真的会去找一个工具然后拿着工具去用。但实际上它底层还是一个文本的存在。但当你理解这些之后你去利用它或用它的时候会更清晰一些。比如说像还有像这个幻觉，那它的职责它只是说吐出下一个 token 出来，它并不是说帮你给出一个绝对是一个 reasonable 的一个或者说可供验证的一个结果。所以当你知道说它无论如何都会讲话都会告诉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验证的想法说我要去交叉比对或者说有更多的方式去知道它有没有讲错，那这些都是说我怎么样去用好。然后像不止你工作上的方面嘛，就是你生活上的，你比如说想搞点什么艺术或者说学点其他东西，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很好的老师能够去帮助你。还有即使你现在啊我很焦虑，那你把它当成一个倾诉对象或者说去解答你一些生活上的就情感上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把它当成树洞，然后它是有回应的，也是挺好的一个用法。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解决焦虑的方式就是拥抱它对吧，就是拥抱它学习它使用它然后用它来改变。 OK， 那既然就提到这个学习的话题了，所以我也想请教在座的三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一些开发者会有些帮助吧，就是你们是怎么去学习这个 AI 的东西，就是凯以你为例，你最初开始对这个感兴趣，然后你怎么去学习，去跟这些东西去找资源，你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讲一下吗？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那个有点这种松鼠囤积的这种症状的
和我很像说实话。来介绍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概念或看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之后，我会想去探寻它底层的东西，然后就会去买一堆比如说像机器学习啊像深度学习的书，去就一系列书，但我也没有看完，我大概就是去翻了翻通读了一下去了解的东西。然后你在网络上肯定能够找到一些大家整理出来的 list 嘛，那你根据像 GitHub 有很多什么 awesome 什么什么那种开头的那种 repo 嘛，那你根据这些 list 去找，然后再根据说 OK 你知道这些这样那样的东西之后，你去找到源头说是谁在推进的东西的，有些历史的方面的东西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东西它怎么样一步步发展出来的，那这些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些有点趣味性的东西，可以让你就在学的过程中没那么单调对吧。就比如说像那个神经网络也发展了很多年，那它为什么会今天才出来，然后最早这种什么自动驾驶是什么时候，它这种历史上的书都会跟你讲很多，然后再这样一步步整理，那肯定是需要有自己有一些记录性东西把这东西整理成一个知识网然后去理解，然后再像前面提到每天会去做一些这个 follow up， 然后不断去尝试它，就是像编辑器里面的话会切一些模型自己去简单做一个测试说啊，我干这个事情换一个模型它会不会变得更好，或那个模型我平时在用的过程中它有没有就是说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或者说没达到我的这个期望。然后还有一个挺好就是 learn by doing 嘛，就是或者说 learn by teaching， 你就告诉别人或跟别人身边人说啊，你可以来用这个，然后他用的时候他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然后当你能解答的时候你肯定是对这个事情会更加熟悉跟了解。对，
传说中的费曼学习法是不是
对，
就你能讲授出来就肯定是掌握的非常的好。 OK， 我觉得很有价值，而且我说实话凯在我心目中是绝对的这种你叫他这个叫小报记者不知道好不好，就是他关注的东西都非常的新，你可以根据他点赞你就能一路挖到很多很八卦的东西。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请凯，因为我这个观察我已经在很多次发现了，不光是在这个 AI， 在当年的 Web2 移动互联网 反而可能区块链少一点，但是这可能就是说明兴趣也少一点I don't know 但是你就看得出来他的兴趣是在哪，就是这种风格，我觉得我也蛮喜欢这种了解一个行业或者去学习这种行业的一个风格吧。我们来聊聊建，你是什么样的风格，就是你是怎么去研究一个新的领域，以 AI 为例也好，以其他的为例也好。
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就是它处于一个一半有用一半好玩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属于我20%的时间那个东西吧，就是我并不会很想要变成一个 AI 专家或什么的，所以我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主要是玩，就是用各种 AI 服务尝试各种东西，丢给它各种问题，这是最直接的体验嘛。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搞清楚一个东西的运作，它的原理，所以就会找一些资料，找一些书来看，就是这个大模型怎么构建的，它里面的这些原理啊，之类的是什么。那对我来说这个就够了，就是我可能不会去很关注就是业界现在在发生什么，因为反正
是那种三天就可能不一样的那种，就不一定要那么快去关心，
对，就是我反而尽量就是说我可能不想被那些东西打扰，对，我
就更关注本质一些。
对对对对对，我会比较满足于说就推上啊，推友又说了这个东西要试一下，那我就看看
可以
对对，凯哥先冲在前面，我们在后面，
凯哥在
接两个点赞，我们用一用OK OK。 Howard 呢， Howard 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方式？
其实我刚刚挺想听你们对于这种 AI 的态度，就是因为一下就跳到 AI 学习了嘛，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想听一下 Terry 可能人生比较抱着一些这种人文的一些热情，对吧？所以我反而想听一听，就是说，拥抱 AI 是一部分，就是对于说一个人的这个事业或者说工作上，大概率是有价值的，或者说你去挖掘它，应该是会有收获的。那在除此之外的话，对人生的选择，是有没有一些像刻意反 AI 的一些举措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说是我还是别人？
我想听听你们的感觉啊。就是说，你去处理这 AI 焦虑，一种方式拥抱它，或者说我去推开它，说，比如说，我就觉得说，那我去学学音乐，对吧？就弹弹琴，弹弹乐器，这个东西就是跟 AI 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它至少说之后我失业了。我有个兴趣爱好什么之类的，写写诗，写写毛笔这种东西，种种花，这种去发掘出自己的一种廉价的快乐。说你们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吗？廉价的快乐，
哇，你为什么这个是廉价的快乐？我觉得这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就我说廉价，
这个才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我意思是说廉价，就是说假如说我失业了，赚不到钱了，没饭，这饭肯定是还是有得吃的，但是就是没什么钱，说什么去度假呀，什么之类的。那如何去缓解焦虑，然后人又可以活得美滋滋的？你有什么想法？那假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在想说，哎，就算我现在在折腾这 AI。或者我就算在 AI 领域创业，最终胜出的大概率也不是我啊，对，我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这个 AI 时代抛弃了。那我如何还是可以跟自己和解，跟这个世界和解，找到一个适合我，然后就说也许之后有 UBI 了，我也可以活得快快乐乐的方式。
我
觉得
两位有什么想法吗？
你这个问题和 AI 没什么关系啊，就是没有 AI 的时候我也没度假。没有价格
也可能失业，对吧？
也可能失业。
但是 AI 加剧了我失业的可能性。
对，所以我就没有这么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到今天危机怎么办，可能我是那个，因为我真是觉得 AI 增加了我的能力，也增加了大家的能力，非常平等的，可以说非常平等的增加了大家的能力。而且这也是我上一期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更平等的一个流程，所以我完全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去看待。所以我
不会觉得说有平等或者说非常是平等的这个事情哦，因为现在来说的话，这些最顶尖的模型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少数的公司他们掌握在手里的， 就像刚刚讲说啊，这个 O1 很好用，但我们可能要等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才用上 O1。 但像那个陶哲轩，他们之前已经在这个年中五六月份的时候已经给陶哲轩用过了。最近这个问题其实那个 Andrew Capasi 也讲过，就是说像假如说未来这个集中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是 GPT6， 但有钱人他们能够花更多钱，他们用个 GPT8， 对吧，比你领先两代的东西。然后实际上你现在在那个在因为这种大国博弈的情况下，普通人其实没办法用到，很多地方的普通人他是没办法用到这个最顶尖的模型的，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平等的所在吧，对吧？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只能用什么豆包什么千问或者是 DeepSeek， 但是像我们能用比如说最好的套餐的这个 ChatGPT， 能够用这个 Gemini， 能够用 Claude， 都用最好的，这个本身就有些不平等了。
理解理解。我解释一下我说的平等，我说的平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说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说的那个平等是更前面的那个平等。就比如说以前我不具备很多能力嘛，就是产品经理那些都是我也不具备，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知识我也不具备，我也看不到。但是有了这个能力以后，我觉得在扩展我们底线的这个能力上我们是平等。当然你谈到的说有些人可能还用不上，那这个确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想说的那个平等就是假设我们都用上，我也用上了，产品经理也用上了，设计师也用上了，我们是平等的补充了我们的短板的，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工具进行学习。我想说这个是把我们和我作为程序员或者其他人变得更平等的这样一个技术。但是你说在实施的过程中它有先有后，然后现在大国博弈，有些人能用有些人不能用，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另外的问题。这个也是他们提到的，就是开始争论为什么要开源或者怎么样，也说这个技术能让更多人掌握，这它可能是那样一个问题了。我想强调的是我说的是前面那种平等，就不是后面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是存在，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就是但是我觉得至少大体上它还是明码标价，就是说或者是中国这边有开源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存在大量的我给了钱不能用的情况，但是你说这个制裁的情况，我们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开源模型或者怎么样，就大体上还算 OK， 虽然不是那么的平等，就是我有这种感觉吧。对 ，OK， Howard， 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我的问题是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说如何在这个 AI 时代，就是说不要被抛弃或胜出嘛。然后可能说，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肯定也是花很多时间在思考、在尝试、在学习嘛。那我觉得另一方面，好像大家好像要一个备选，要想一下一个备选方案。假如说我真的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吧，那我是相信在 AI 时代，这个生产的富余还是能让我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活，但是我必须调整我的心态，说我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了。所以我要找出一些可能跟写代码没关系的东西，然后一些兴趣爱好，就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就算我被时代抛弃了，我活得挺快乐。但我觉得中国在中国生活的确是有很深的焦虑，就是这种哎呀，就是说什么要得创业啊、整活啊、出海啊什么之类的嘛。就是说我觉得我搬来泰国的一个感受就是就是想跟他们学习如何享受吧，就是如何躺平。所以一方面肯定是还是佛系的去相对佛系的去跟上这个 AI 的角度，就不要说也不是完全躺平，但是也可以躺平。我觉得要跟 AI 时代和解，所以一方面是追上，那可能真的追不上了。我觉得像刚刚凯说的这种前端的领先，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越来越领先的一个情况嘛。它有 AI 帮助它，那它就是又可以再拉大它的跟其他人的差距。那我觉得我们这种非前端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会还是大概率被抛弃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被抛弃了。
OK， 那我先试着解决一下你的这个危机哦。
我不是危机哦，不是危机哦，就是说我想要除了危机之外，就是说我当然是积极的去面向这个 AI 的一个带来给我的好处，但同时的，我觉得我要跟自己和解，说我是一个垃圾。我也不是说垃圾，就是说我是一个数码垃圾，
okay.
我是一个数码垃圾。那我但是在数码垃圾的前提下，我还是要有办法去享受我的人生。
理解理解。我试着一下吧，就是我可能你这个问题也是有代表性。就是你刚才提了一个说法，其实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也是我不认同的，就是你已经把自己定到一个无用之人之上。你把这个自己定在无用之人之上，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 opinion， 就是说你认为要给社会产生某一种价值才叫有用之人。你其实已经有了很强的一个定义，所以你把自己归为无用之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分类，就是人不是只有有用无用。比如你现在学会一个乐器，你演奏你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有价值的，就对你来说有价值就有价值，你不需要对社会有价值或者是怎么样吧。然后我是刚才萨特的那句话我说了，我再说一次，我他的另外一句话我很喜欢，就人是存在先于本质嘛，你到底要干嘛是你要在人生中去定义的，你并没有一个命定的目标就是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价值，不然你就是个无用之人。我觉得不是的，就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更要去寻找自己的价值，不管它是游戏，不管它是音乐，不管它是哪怕就是继续用程序创造。我觉得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觉得 AI 是来帮程序员的，不是来干程序员的，它只能做，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它还是只能做怎么说呢，工具性的事情，理性的事情，就创造的事情还是给人留够了足够的空间。我依然还是认同现在的 AI 是某一种复读机，或者是像健说的 mixer， 就是有很多的新知还是人带来的。就像所以我为什么也反对有一些像 best practice， 就是它真的当一个东西被定义为 best practice 的时候，它难道就不创新了吗？所有人都用 AI 写的时候，下一个 best practice 怎么诞生，对吧？它还是会需要人的参与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过程中都能寻找到人的价值，而不是说就一个工作面临没有了之后我就变成了无用之人。我觉得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意义。我并不担心，我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人的本能，就是我并不担心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找到自己价值，活得很开心。我不知道，可能解决不了你的这个危机。Anyway， 我们刚才聊了这个程序员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吧？那怎么办？解法？凯提了他的想法，就是拥抱、使用、学习，把它作为一个学习手段，或者怎么样？这样你有什么解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这个，
哇，我可能偏乐观，
嗯，
我觉得就是
那太好了，那你就乐观表达出来。
啊、我觉得首先技术进步嘛、嗯，每次技术进步都是意味着一大波机会，新的机会，对吧？因为所有的或者说很多事情都会被新的技术用新的方式去解决，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机会。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有，就是比如说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出来 ，iPhone 出来 ，Android 出来，那很多东西我都可以从网站变成 App 了。那就有很多移动互联网那一波是有很多成功的创业者走出来的，所以我更多感觉这是这样一种机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对未来做了很多预测，什么 AI 可以代替这个代替那个，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会很快发生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我跟很多 AI 支持者有不一样看法的地方，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说大家，我其实也想听听，就是说比如说凯哥你是怎么想的，因为这里面就有个预测的问题了。你是觉得3年之内，对吧，他就会代替很多人，还是5年、10年、20年？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他也许会像比如说移动互联网来的那样，也有很多人会丢掉工作，对吧？也许规模会比那个更大，速度会比那个更快。但绝对不是说20年之后所有人程序员就失业了，或者说5年之后所有程序员就失业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会更多的看到的是机会，然后以及这个机会带来的一些就是旧的工作机会的丧失。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那我怎么能够在5年内、10年内调整自己，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就是对，我觉得还是积极拥抱这个变化吧。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技术的人，那你肯定应该去关注它，然后尝试在里面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对吧？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你并不喜欢技术，你就是觉得我写前端也好的，那你可能 真的就是可以开始考虑换别的工作了。就是有一些工作我觉得是注定会被替代掉的，这个已经，这个没有什么可已经是很确定的事情了。
啊，所以我就是我感觉好像我这一期的主题就是中短期我觉得很爽，然后长期如果去细想的话就开始有点惧怕。就是可能像你觉得说，我会觉得可能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做的比 AI 好吧，就算是编程或甚至创意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说这个东西是人类，只有人类才能做。就是你今天也许会这种感觉，但是一年后
我想问个问题
是
你啊，你的这个看法是几年之内会发生的，你觉得？
对啊，
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所以是会影响到我的。那这个
你退休之前那还有
你的意思是你在
十年内吧，
你的意思十年内 AI 做的事情会全面的超越人类，
这肯定没有说全面嘛，就是只比如说你像你说的说，哎，我还是可以在我去学个乐器弹弹吉他什么的，肯定也没有职业弹得好，但是弹吉他本身也可以给我带来乐趣。那比如说编程也是嘛，就编程我现在我其实挺开心的，我挺喜欢编程了。
对啊，你继续编程、啊，
继续编程呀、啊。但是就是未来编程就有点像我弹吉他一样，就是说你很明显知道说，你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娱乐而已。那你还倒不去打游戏算了，你还编什么程？
你说你说十年之后编程就会变成娱乐吗？
我觉得可能我才三年吧。
什么叫娱乐？我写游戏叫娱乐吗？
这是娱乐呀、啊，就是说
我写游戏给别人玩是娱乐。
为什么？就我意思是说，
我不是在创作吗？
我意思是说，就是别人就是有东西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它，但是你去手动敲代码这个事情，或者说甚至你去参与这个细节，是一种娱乐，因为它不是一个高效的事情。就明明是 AI 可以在24小时十个 AI 帮你做游戏，但是你现在偏偏坚持说我要自己亲自来插手做。
对，我的感觉就是20年之内可能 AI 做出来的游戏都不一定有人好玩啊。
所以可能是我对 AI 更乐观，所以我对自己更悲观吧。我
等一下
可以讲一个那个时间判断吧，那个
你说
OK, 时间判断。
就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我比较乐观的觉得是在2030年之前可能就是90%多的这个像编程的工作 ,2030 年就5年内。90%多的工作编程的都是由 AI 来完成。
90%多的 AI, 这已经蛮大了。就是可以由 AI 来完成对吧，你的意思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已经实现说社会上面大部分的编程工作已经是由 AI 来完成。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人可能就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就坚持不用 AI, 你这个。那些手，特别是那些做游戏的人，我操，那些有一种手做的感觉的人，对吧？
有些那种独立游戏开发者嘛，
他们
他
也无所谓，
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这就变成，我觉得是一种创作，或者说一种说自我表达的一个方式吧。
对，
就
我刚刚用娱乐，我刚刚用娱乐这个词嘛，其实就是凯说的自我表达嘛。你是为了自我表达去买单，但你是做一个不是没有什么太多经济效应的事情。
对，我觉得凯的这个预测就是他其实也有两种实现的路径，一种是说现在90%的工作被替代掉，另外一种是说新增加了900%的新的代码是用 AI 创作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两种路径的某种混合，就是现有的工作有一部分被替代掉了，然后因为生产力的上升，有很多新的代码被写出来，而且全都是 AI 写的。
因为有一个叫做杰文斯悖论嘛，就是说当我一个新的科技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确实就会发生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 DeepSeek 今年它的这个 V3 跟那个 R1 出来之后，很多很多之前没接触过人都因为他们的开放然后被植入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之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并且产生了新的需求，然后变得对 AI 更加的需要了。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开发也是一样，就是假如更多人能来参与到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能够开发出更多更就是说满足各种各样需求，或者说新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需求的这些 软件的话，它其实可能会更蓬勃，因为更多人来参与的嘛，都被解放出来了，不用去手工的去，比如说我要维护一个大的团队，这本身就是一个成本。但现在可能只要两三个人，但很快能做出来的话，这新的需求会产生，新的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一种软件的这种题材，
范式
样式，对
样式
范式它会出现。
Okay.
现在可能我们还没看到。
同意。
对，所以我对这个看法有点混合，就是我觉得可能五年后就是有90%的代码是 AI 产生的，我觉得这个是挺有可能的，就我也偏乐观一点在这儿。但是这个和有多少现有程序员的工作会被替代掉，我觉得它是分开的两个问题，就它可能是在90%和零之间的某个点上。
对，就是见你的意思，可能像就是真的有很多可能以前不能写代码的人，是像产品经理或者什么，他们直接用 AI 就干出来很多新的东西，对吧？但是老的那些都还在 run， 是这种感觉，对吧？理解。
我想接着刚刚凯说了一个点，就是说他认为说，比如说以前你一个公司要长大，就像 Shopify 这样子，你得要去堆人力。那现在的话，可以两三个人，甚至十个人以下，你可以去用 AI 当做你的杠杆，然后去做一个很大的生意。像你的客服全部交给 AI 了，就你根本一个客服都不用顾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会产生的这种经济对社会的这种重构，就是我觉得财富会更集中一点。如果说你让这个自由经济去运转的话，财富会变得非常非常集中在这些公司。虽然有非常大的新机会，但这个新机会是只给十个人而已。所以这会变成是中间这种混饭，这之前我们这种社会和这中间这种混饭，也不是说混饭吃啦，然后就是说，养家糊口的这种机会，我觉得反而变少啊，然后就会变。所以我说无用之人，我并不是说一个这种道德的一个批判，我说我就是说在经济上面，你要么你就是一个十人的 AI 公司赚非常多钱，要么就是这种完全赚不到钱，虽然你一直在生产新的产品，但是各种原因你没办法获得市场的认可，所以你没有任何经济，你获得不到经济效应，然后所以赢家越赢越大，然后输家越输越惨，这种造成这种社会情况。然后我认为说啊，虽然我很努力的在想要说在这个 AI 行业里面也许也能找到一些机会，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一个就是赚不到钱的人，我觉得会变得非常残酷，除非说有一些政治的因素进来去做这个重新分配。
我不这么认为，包括说后面新的一些那个机会的话，那可能就是没那么实用主义的，可能就是很多这种娱乐化的东西，就像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产品，它都是偏娱乐化的。那假如说大家，比如说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变高了，可能你不用上五天班，你上三天班，然后剩下的几天你都在娱乐，那娱乐你消耗的东西的话，可能是别人做出来的一些产品。
嗯，
比如说新的游戏啊、艺术啊，或其他的一些形式，让你去有一些表达空间，或者说参与到一些创作或表达，它也有可能。这种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只是你现在没看到。
对，我觉得 Howard 的这个说法，其实和当年每一次科技进步的人都有人这么说。你这个说法和当年那个砸了那个各种机器的，不是一样的吗？那些人变成无用之人，然后这个钱都被资本家挣走了。你的描述。和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很像，你仔细想一想，所以你最后要论证的一点就是这次 AI 不一样，你懂意思吗？哇、哦，这次和前面的都不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每一次科技进步，我和别人聊天，只有你这种观点的时候，别人都告诉我这次科技不一样。
我不太确定啊，我不太确定我的观点，我再展开说一下我的观点好了，但我不太确定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就我认为说 AI 肯定是会带来新的创新、新的工具、新的模式、新的艺术形态，这些是会有新的东西，这是绝对的。
对啊，
但是我刚刚想表达这种经济状态，就是说它的这个财富集中的这个效应是更强的。就算你有这么多的这种产品，对吧？这么多的这种网红，但是你也知道，这种大部分的网红是赚不到钱的嘛。就是任何行业
为什么更强了呢？
就互联网造成的头部效应，我们是更强了嘛？这个是同意的吧？
我同意，当年也说谷歌更强了呀，但是谷歌现在把世界全部干倒了吗？
就是
谷歌现在都很悬了。那为什么 AI 就会变成一个人把全世界吃光，然后其他人都没有饭吃？就是 就是我想说这个为什么是现实呢？就是你这个是纯粹理论说一下就一下捅到底。当年门户网站 Google 起来的时候不也是这个论调吗？现在 Google 我感觉都要输了。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时间线，就是因为我觉得 Howard 很多时候论述的时候，你的前提是说 AI 已经很强大，能够完全替代人类做所有的事情了。那这里他走到这一步究竟是什么时候？是三年后还是
三十
年后？
对啊，而且有50个公司参与，还是有30个公司参与？最后去有多少个公司去分这个钱？还是只有 OpenAI 一个人分这个钱？这个区别非常大。你想你的假设是，
所以我觉得
你的假设是明天 AGI 就出来了，然后只有 OpenAI 一家，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焦虑更那个更尖锐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真的就会相信更快，然后更集中，就说这个是一个灰度的事情，就有可能没那么集中啊，有可能没那么快。那如果说没那么集中也没那么快，那这个慢慢的大家这个社会去消化，那就问题不大。那假如说这个非常快，那如果是我觉得只要是快的话，那它的集中效应我觉得是会很强的。
所以你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一个假设，如果快的话它就会集中，非常集中。所以我
你的假设是怎样的？就是
假设这我这是当然是没有依据吧，就是假设就是快嘛。那所以就是说
三点，
我觉得程序员
就是快和慢也是很模糊的，大家对快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肯定大家都是猜嘛，就是我很好奇你说的快，具体是个怎么回事？
我想想看哈，就是
他这么焦虑应该是非常快。
对，就比如我觉得我们不要看寄存的公司好了，就因为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谷歌死了又有新的公司，但谷歌还是有点在活着，在那半死不活了嘛。像 IBM 上百年公司，现在大家没有人在说 IBM 了，但是 IBM 公司还是活着的。但是新的这个机会，更大的财富是后面这些公司嘛。所以如果在一个快的情况下的话，比如说我觉得5年，然后有一个新一轮的公司，比如说 OpenAI 变成是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那这种情况下 OpenAI 的体量不会有现在脸书和 Google 这么大，但他去捕抓了机会会是有点像那种一个组合公司一样嘛，它提供非常多的服务，然后替换掉非常多的这种职业，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想象中还快，像设计行业、编程行业
还是要分开来两个问题。就是我觉得5年后 OpenAI 假设它真的很顺利，对吧？它成为一个很大的科技公司，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互联网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了。但是它到时候能替换掉多少职业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OK， 那最后其实就这样吧。我觉得凯，我觉得凯再讲一下这一点，然后我们就开始每个人就讲讲自己的爱好，介绍一下，然后最后就 picks 了。就是最后凯讲一下这个，就是说，就是现在市面上各种工具也特别多，做不同任务的有很多 ，editor 有 editor 的，有这个做界面的，有 whatever。因为你也尝试了非常多的工具，那么站在你的角度，就是说。如果程序员，我们这个是现在我希望用 AI 去改善我的这个工作，提高我的效率，我应该去用哪些工具，应该从哪儿开始，有没有简单去介绍一下一些主流的工具或者主流的一些方向吧，就是能给我们的开发者朋友一些起步的指导。
首先肯定是像你要去订阅这些第一线厂商的他们的产品。这些是他们第一时间去 delivery 他们模型能力的一个兑现，或者说像一个 demo 一样能了解到最新的这个边界，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并且他们会提供说像 OpenAI 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定义为一家这种消费级产品的公司，所以像 ChatGPT 的话，他们肯定是说想要有更多场景预测，然后让你能够用好这个 AI， 都是在 ChatGPT 的这个产品里面已经包含了。然后这个是关于说你怎么样去用一个智能去帮助你的生活方方面面嘛。另外就是写程序上，就是像 Cursor 啊，或 Windsurf 啊，或 Copilot 啊，这些都是一样，就是在一个编辑器里面帮你去做 coding 这个事情。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个，就那个 Warp 那个 terminal， 有一个 terminal 就是专门是 AI 面向 AI 的，
那它现在里面也开始集成了很多东西，那你就能用自然语言帮它去跟它沟通。那我觉得以前可能程序员很帅的就是说啊，我在一个命令行里面黑黑的，然后敲一堆字，然后好像完成很多东西，然后那个界面一堆字滚过去，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在用它
的
话，
开玩笑，anyway，
用自然语言去帮你完成很多种敲字的工作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你用这种版本管理 Git， 你肯定要什么 diff 一下 ，status 一下，然后再 commit 啊、push 啊这些。那现在变成是说，它能够一步帮助你去做完这个事情。你就是讲一句话说，帮我把这个给提交。假如说你都 review 好、看好之后，对，就各种各样的开发相关的上下游工具，我觉得都是能够去用的。哦，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前面应该讲这个，就是那个，一般我们在 Mac 上或很多系统上不是都有一个 Launcher 的那种应用吗？
对，
最早最早我记得是那个Quicksilver。
Quicksilver。
对，
嗯，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 Alfred，现在可能最新的是那个Raycast。
对 ，Raycast。
对。它现在已经是比较 AI 化了，那它也是能够帮你去完成一些这种自动化的工作，比如说你能够在那个自然语言跟它描述说啊，我要建立多少个 task 啊，什么时间帮我设定一个这个 calendar， 或者说它里面也连接了很多这种 API，比如说能帮你去什么 Jira 上面查一个文档，然后帮你生成一些 task 啊之类的，这些都能够做，就有点大家有点说它有点像一个预先发布的一个 Apple Intelligent， 它能控制你的系统，然后连接了很多 API， 然后能帮你用自然语言去连接这些各种各样的服务，就这些都是提高效率的，或者说像前面讲这种编程方面能帮你提升你的这个编程的这个速度的。
嗯哼 OK，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工具，我们之后你都给我一份，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show note 里面怎么样？ OK， 好，那既然谈论到这个问题，我也想多问一句啊，就是因为我在研究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和你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但我也遇到一些困惑，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我还是以笔记为例，对吧？笔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会用，就是当你要去整理自己的这个工具链时，就是你会进入一种，对吧，所有的方法论我都去看一看，所有的工具我也去试一试，我这样这个流从笔记从这里出来怎么又流到下一个，再怎么流到，就是非常的热衷于去构建这样一套系统，而且这套系统其实是要研究非常非常多东西，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也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但是到最后其实会发现，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折腾过度，或者是说就是
回归到一些最简单的状态。
对，反而就是你大家也看过那个图嘛，就是最上面就是什么东西都用完，到下面我就用什么 Apple Notes 或 whatever， 用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说你在折腾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惑，以及你怎么去平衡这种就是过度抽象，就有点像这个程序里的过度抽象和这个实用性的这样一个平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吗？
我经历应该是跟你一样，就任何东西都是去尝试过吧。那现在的话可能会停留在像 Obsidian 跟这个 Apple Notes 这几个上，或者说用更多这个 Apple 本身它自带的一些简单的工具。因为现在像 AI 它能够更好把这些连接起来。那为什么用那个 Obsidian， 就是说它说东西本地的，然后都是 Markdown。那这样子的话，我直接可以在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接入到这个Markdown 里面这些文件里面去做搜索啊，做处理。
我觉得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想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做足够充分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做笔记也好，研究 AI 也好，我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一遍，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我觉得是为了解决你不知道的问题。因为你只有在大部分的东西都看过之后，你才能够在心里面建立一个，在你的脑海里面建立一个框架，就是大致知道，因为永远都会有可能有五个工具解决同一个问题，你才有个框架了解说他们各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在哪，他们各自解决什么样的需求，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你才会在这个框架里面去选一个起点， 这个起点可能是很简单的，可能你做了一大堆研究之后，你可能最终就啊，那我还是用 ChatGPT 吧。其实，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他和你不知道有五个工具，我就是用 ChatGPT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所以你认为研究了一圈选 ChatGPT 和直接选 ChatGPT 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就是研究
应该有一个经历上的不一样吧，就是他体验过了那个就是每一个工具好跟坏嘛。比如说，我想去知道说什么哪个菜系是我觉得吃的最好吃的，那我可能每一个菜我都要去吃一遍。我只有把这菜吃完之后，我才知道了这哪个菜好。但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才能得到这个最后的答案，不可能是说。我只要吃第十个包子我就饱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对吧？
我想给个比喻，这个跟其实跟编程语言很像，对吧？就是你程序员可能花80%的时间在用一个你最擅长最常用，然后跟你现在工作最相关的一个程序语言，然后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非常大的经济价值，然后你可能那你再多学两三个语言，虽然你平常也不太用它，但它也改变了你的一些习惯跟思想。所以多
理解你的
多使用不同的东西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针对 Terry 哈，我感觉你我几次跟你聊天，我觉得你对 OpenAI 的有时候会抱怨。然后所以我给你推荐一个产品的话，我推荐 ChatGPT 给你，就是说你把它当做一个我觉得你把它当做这个框，就是你不是表面稍微抠一下它就说啊，这抠下来的东西就一些土而已，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看的各种产品，
你说什么是有个，是你说 ChatGPT
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产品。然后你可以花很大的精力在学习如何使用它，然后一直去持续的发现新的应用场景，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就把 ChatGPT 当做你的主要的一个程序语言。然后你再去摸这个摸那个摸这个摸那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我觉得很多人我就跟他聊天，我就常常觉得说，哎呀，你真的就觉得 ChatGPT 一个月没有给你带来$200的价值吗？我就觉得那这好像说明的是你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在用它吧，这种感觉。对，好像有人说什么，哎呀 ，C 加加太难用了，垃圾语言。但是你看这么多大牛，他们用 C 加加，所以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 C 加加的问题？
好。我要专门到时候我要做一期节目，就是怎么把
ChatGPT
用够，
怎么把 Send Element 搞倒。
OK， 对，我收回来一下，我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问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问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就是做程序员的其实都有工具癖的那个爱好，就是把它当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当成一种爱好。这个其实和我刚才说的那个我的两种状态也有关系，就是我把自己工具化的一个物化的一个状态和我是一个创作者的状态。我觉得工具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把你的手段变成目的，就是你会觉得啊，我就是研究这个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你知道吗？你以语言为例，对吧？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你语言你来一下，然后我这个笔记我来一下 ，AI 我来一下。我做这些工具我到底是干什么？其实你很容易忘掉我最终是要去 create 一个 software。 就像我记得我和 Howard 在第一次交流为什么要做 T-Hour 的时候，他问我就是说大概一个问题，说是程序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类似一个问题。我当时说的程序员缺少的不是武器库里的多了一个武器少了一个武器，我觉得程序员是缺的是他没有软件可写，就是他没有最终的那个目的，他只有一堆手段，他只有一堆工具把在手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在这两种矛盾中前进的人，就是我对那样一个状态就既喜欢又怀疑嘛，就是说，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去平衡这种东西的，就是当然这个问题就有点抽象了，到这个地步，对吧？就是我当然你说这样，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想合作的矛盾，还有就是各自要怎么去处理。就想的时候，就研究的时候，对吧？我觉得是应该多想一些的。你把所有东西都研究一遍，没有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然后到做的时候，应该是从简单的适合自己的开始。就是我研究过的，我想的并不是一定都要用上。我觉得只要在这个上面有选择就可以了。 因为你说的工具 P 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说我看了我就想怎么一定得把它用上，我看了五个我就得五个怎么组合起来，这个我觉得那个没必要，
要来一个完美的流程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你做的时候，你实际做的时候可能还是选择了一个很简单的起点，但那个是适合你的就够了。
最后我们愉快的结束这一期，所以我觉得大家介绍一个你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在 AI 冲击下，然后你可能去培养的一个爱好，或者你现在有什么业余爱好，来分享一下你做了些什么，然后让给我们的这个程序员朋友们也一点参考的这个可能。那个凯先来。
其实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去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吧，就从去年、
okay.
年底开始的话，我开始想去学一个乐器。然后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说有个课程，它是教你怎么样用这种就是数组工具在鼠标上点点点去做编曲的。
哇！
然后我去学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东西我好像什么都不懂。然后慢慢摸回来之后，感觉这种音乐创作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开始去从键盘开始学。
嗯，
对，想去学会之后演奏乐器，因为像现在的话，很多这种乐器的创就是音乐创作的话都是一个键盘嘛，然后这键盘能够做任何的这种乐器的演奏嘛，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然后你好像 AI 一样很全能，我只要有一个键盘之后我能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就是开始学这个东西。对，
very good， 很好。这呢
打游戏吗？
游戏其实不算，我觉得很多游戏我的业余爱好，我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吉他，弹弹吉他这个自娱自乐挺好，可以抚慰一下这个受伤的心灵。行业
什么受伤的心灵？
行业奇怪的事情太多了。
OK，
只能自我安慰。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是围棋，我觉得围棋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个很有趣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反过来又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 AI 已经是最牛逼的围棋选手了，对吧？
依然不影响你学围棋。
但是我反而是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围棋好有意思，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赢谁，也不是说我要赢 AI 或者什么，我就觉得纯粹觉得这个游戏本身很有意思。
嗯哼，这个例子。
围棋这个的话，我觉得就现在去看围棋比赛会有点奇怪，就变成是说以前大家可能下了几手之后大家会猜或者在想，或者说想不通这个东西是怎么走，我评判它好不好嘛。现在会有 AI 之后变成有个老师或有个标准答案，就他们讲棋的时候会说，哦，这一步棋它能够产生什么多少的这种引起的概率，或者如果是 AI 来下的话它会下那里，这种我会觉得就没有那么有意思，因为之前大家还是不知道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不知道，
是
现在变成有正确答案了。
对，所以我不看比赛了。
是
那个太高端了，离我太遥远了。我是业余选手，
就是对他是有正确答案，但是就是人其实是记不住的，就是因为他这么多不齐嘛，其实人是没有办法，就是其实现在德州，我因为打德州扑克嘛，其实也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况，他也有一个解算器叫 Solver， 就是而且那个在早就在那个围棋之前了，就是你其实每一步你要下注多少百分之多少的应该这么做，它和围棋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个百分比，就是你百分比多少应该这么做，百分比那么做。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完全按照那个来的话，你还要有一个求随机的一个什么方法 whatever， 就是其实那个德州也早就变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依然还是不影响我去玩，因为我作为人，我觉得只是区别变了，以前你是看别人的棋谱嘛，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别人想出来的，你是去背别人的棋谱，现在你是去背那个计算机的棋谱，好像其实在最后也是考验你人学习的不同的能力而已，本质上你还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学这个围棋或者是学 poker， 所以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意思吧。 anyway， 至少当然 poker 是赢钱了，你那么也不存在有没有意思，你懂吗？你只要赢钱你就很开心。 OK， 好，那我也简单说一下我最近的爱好吧。我最近在研究声音。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也开始在录这个 podcast 嘛，正好当时也买一些什么器材啊什么的。然后 我就发现声音这个媒介也很有意思，我就在研究别人是怎么录音的，怎么那些专业的人在怎么录音，他们在追求一些什么东西，音怎么录进去又到下一个，因为他就是从录音到最后处理到最后怎么播出来，这个链路我在看大家在干嘛，这是我最近的一个爱好，就是研究声音这个媒介，就是不光是从录音到处理声音，然后再把它播出来，这本来也是和 Tower 有关的一个附属的事儿，反正遇到了就特别有兴趣，包括你看有各种比特率对吧，什么现在高清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比特率去录，现在就是这个为什么播客是 mono， 然后这个哪些要录立体声等等等等，就是对这个本身比较感兴趣，然后正好呢就是这个触发我又去买了我的这个，但这个看不到，我买了根单簧管，就是我小时候是吹单簧管的，也是很久没吹了，然后最近我也买了一支，准备去，因为本来在研究录音嘛，就把自己的单簧管声音录下来，我觉得也，因为我以前觉得自己还挺牛逼的，就是单簧管，然后就十多二十年没有吹过，然后我不知道还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恢复这个单簧管和我要分享的那个视频有关。啊，我就最后也感叹一下吧，就是我觉得现代人像我也说了，我觉得其实人的合作是越变越少的，再加上有了 AI 这种东西，我一个人又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对，你像 T-Hour 这个事儿，以前我再怎么也得找个开发，找一个什么设计师吧，其实现在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弄吧这些东西就弄了，就是其实和人就整体来讲我觉得大家合作变少了，其实人还是挺孤独的，再加上怎么说呢，我也算是背井离乡，然后和大家都是 remote working， 其实我觉得人还是挺孤独的，然后我看到了那个视频，就是那个路上两个人的那种合作，我看到他们眼神里的那种开心，然后看到那个人就是那个老爷爷让路人去看他，你看他 solo 的那个状态多好，大家快来看，就是那种合作给人产生的那种愉悦感，就在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就是以前合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日常，就是我从小长大是没有什么环境变化不大的，我在那个对吧峨眉电影制片厂长大，我的好兄弟全部在那儿，我从小和他们一起长大，天天在一起玩，我们合作各种游戏对吧，星际 Dota whatever， 天天都在合作，那种是被合作那种愉悦充满的，然后到了工作之后发现这个分工社会分工变多，然后现在又变少，这个过程再加上 remote，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我觉得特别渴望那种和别人合作的感觉，但是我选择了音乐这个载体啊，就是我在想未来他妈的我能在路上和谁合奏一下，我他妈的肯定是开心死了。 anyway， 就是这种就很向往这种合作的开心，我觉得人也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我不想和人合作，我他妈就想自己把事儿干完，不要和我他妈沟通，真他妈浪费时间，现在真的技术进步了让你他妈不用合作了，又他妈特别怀念，所以我觉得人就是真的是挺矛盾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音乐，都选了音乐anyway 挺好的。
我可不可以把我刚刚说的那个掐掉，我重新再分享一个爱好好了。
你分享。
因为我刚刚讲了，我觉得估计会被喷。
你说。
我分享一个我去年做一件我觉得挺有趣的事情，就是程序员很多不是说会开玩笑说程序员就是那种数学做不好了就来写程序嘛。然后所以我去年大概花了三四个月，就是每天在学数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很有意思的就是像以前大学数学学什么微积分什么呀，也不是说习题不会做，但是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但没有所谓的数学思维嘛，就是说你让我去解一个新的题会让我去证明什么，其实不会的，就是说我这个题目我看过，所以类似的题目我也会做，就以前这种状态的。但是像我们程序员多少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那种数学的这种自卑嘛，是吧，你真的要去看什么数学很重的论文，哇，至少我是觉得看得很吃力，然后甚至看不太懂，然后说你要我去写这种论文写不出来啊，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花了大概一些时间去就是认真的去看课本，然后看那种大学像微积分或线性代数那种抽象线性代数的那种课本，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证明自己去做，在看课本之前去做，然后去后面的题目就是每一个题目去做，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就培养出了那种数学的感觉，然后多了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这里面的话就也 就是这个是有跟 ChatGPT 一起合作了，就是我先学会那种math 那个 markdown 里面可以写 latex 嘛，然后所以就学会了怎么样用文字去表达这个数学符号，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贴到 ChatGPT 里面。所以其实这种大学程度的数学 ChatGPT 是可以教你了啊，所以说学这个数学学起来其实就觉得挺快乐的，就挺好玩的，然后就学了一个新的技能。所以我觉得学数学现在让我的感觉就是跟编程不太一样，就学数学是有点像攀岩，就它会让你手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角度，但因为他知道说下一步其实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先把你的脚跟你的重心放在一个很不自然的地方之后，然后你的下一步就突然说，诶，这个就很方便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数学好玩的就是那种推理性嘛，就是真的是一条链一条链的去推理出来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啊，当然这也是一个人类去制造出来一种语言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用 AI 去学新的技能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就是变成是 AI 是最有耐心的老师，然后你问他一些很傻逼的问题，他也不会说，哎，你这个问题就问了多少遍了，自己去搜一下嘛，对吧？对，他也不会讲，他就很耐心的跟你解释。
最近不是流行问 AI 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 AI 说你是个傻逼，
有
开玩笑，
有吗？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AI 不会说，
不可能的，
傻逼了。
他情商高得很，他
情商高得很。对
，OK，OK， 行，那我们。到最后的 picks 环节，每一个人推荐一个你觉得好玩的 prompt，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推荐一个好玩的东西，别的东西。来，嘉宾先开始。开，
有两个 prompt 吧，一个是就刚 Terry 讲这个 describe me based on all our chats， 就是你可以让他来去总结你，这个如果你用的多的话我感觉这个还蛮准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他帮你提出你五个这个知识盲区或盲点，他分析的也蛮有道理的。所以
就是因为怎么分析？他就是你没问的问题就是你的盲点吗？
不是，他是在你跟你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你的关注点，然后你的关注点，你平时跟他聊的关注点里面有什么比较偏颇？比如说他会说我是特别什么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所以人文这块会关注的少一点，比如说像这一类的。
OK，
对
，Interesting。OK，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就分享的就是最近那个《黑镜》（Black Mirror） 不是又上了新的一季吗？
嗯，
像我觉得它那部这种电视剧里面每一集都是单独的嘛，并且它探讨了很多就是未来生活，包括人工智能的东西，这个都能够引发很多很多思考的，这个挺推荐的。
嗯哼，好
，OK，Howard。Okay.
我有一个 prompt， 我很喜欢是请真六，我到时候可以分享出来啊，就请真六这一篇文章，然后当然里面有说我想要什么，我去真六这个文章，然后这个跟总结不太一样，就是大部分人说我有一篇文章不太想读，我就说哎，直接说把这篇文章丢给 ChatGPT 说哎，你帮我总结一下，对吧？可能这是你的直觉嘛，但我觉得总结的话一般都会落一些信息。啊，然后所以就是总结完之后，你又再回去看，还是会回去看那个文章，才能真的吸收到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真六的话，我给他的提示是，我要求是你把他这篇文章重写，但是你用 ChatGPT 的这种写作风格去给他重写，所以他会给他做成一个像 list 嘛 ，listicle 这种感觉，什么 point one、point two、point three， 然后他会给这些每一个给标题，然后那个里面还有说 point one 里面有。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然后有个例子，然后他又给他一个那个结构，然后给他一些重要的词，给他高光，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把它，然后这样就很好扫描。所以你看说哦，这个我看，比如说我看了第一个 heading， 然后说哦，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再去看第二个 heading，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再去这个树状里面，再去看细节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还是得要用 O1， 因为 O1 它对这个长，就是像两三千字的这种。这个提示他的理解是更好的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看一些那种文章，就是他说这是很这是正常人类写文章的话，就是一段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嘛，就是文字嘛，他也不会说把重点特别提出来给你高光什么的，就课本可能会这么做，但如果像什么纽约客啊或者我们经济学人这种东西了， 他这么做，大家就会说，哎，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是小学生一样，再给我沟通？但其实用小学生的这种格式跟我沟通是更高效的方式啊。但是就是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学术的东西，就会变成是，哎，我得要去维持我这种学术的状态。像你看一些论文也是看得很痛苦，但是论文的那种格式，哇，看得那种他的那种写作风格看得很痛苦。所以我现在也会把论文把它整个全部摘下来，然后把它丢到 ChatGPT 说 ChatGPT 你给我重写一次，然后他就用一个正常人会说话的方式去该高光的高光，然后该总结的总结，然后把它做成结构化，让我很方便的扫描。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读东西很快。
嗯哼 ，OK，OK，Jen，
我没有什么 prom 推荐，因为我觉得都很好玩，不管你怎么跟他玩都很好玩。然后我就
okay, 推荐个别的，
我就推荐那本书吧，《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强烈推荐。
OK， 好，
蚱蜢，它是英文的吗？还是中文啊？
中英文都有，但中文应该是繁体版的。
中文应该是台湾版的，
对，
好像是。
没听说过这个书，等等发一下。
那其实是本哲学书，很好很好，但是是很好读的哲学书，是那种。OK， 我靠，我也没有太好的 prompt， 但是我最近用了一个有点多。我发现我最近和那个 AI 交流都有点不正常，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最近让他推荐一个耳机，我的方式都是什么？因为我想知道最经典的那个嘛，我就会说，我会类似于这种，就是假设你是一个超级的耳机爱好者，然后现在你遇到了这个灭霸，灭霸弹一个响指就会把所有的耳机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但是你可以选择留一个，你会选择留哪一个，对吧？一般我会让他推荐最经典的东西，我会让他这么推荐，因为我发现这么问他和让他推荐最经典，他答出来不一样。因为他会考虑到我这辈子只能听他了，然后我要考虑耐用性啊，我要考虑他是最经典的什么人类文明 whatever， 他要考虑各种东西，反正你会发现他推出来不一样，然后我会扩展他，比如说我想要两个，就说，哎，那两个如果你能保留两个你会帮到那两个。最近我选很多经典的东西我都用这个方式，反正我也觉得我说话越来越不正常了，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和 AI 交流就是总是要带 context， 其实非常的累，就是我也觉得这是文字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总是要把 context 写得很清楚，就是久而久之，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文字交流可能的一个弊病。当然现在他的记忆越来越好了，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这个问题，但是又加剧了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隐私的问题吧。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得这么清楚，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又有另外的担心了。 Anyway， 总是有担不完的心，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信心吧，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希望我们这次的标题只是一个
标题党，
我觉得
是个标题党，
标题党，我们就是标题党。程序员的明天好着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Goodbye， guys，欢迎凯，
拜拜，
下次再来。
Thank you.